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大家注意到，今天我们是诗班献诗，是女声合唱。我们听到了特别柔美的声音，让我们想到圣灵用那个微小的柔美的声音对我们讲话的时刻。在我们主日聚集的时候，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敞开心，求神的灵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们要穿越3000年历史云烟，回到古代以色列王国那个联合的以色列王国初建的时期，在那个纷纭的人物事件当中呢，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从第9章开始，《撒母耳记上》就开始讲述扫罗王的故事。他是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嘛。扫罗像一颗流星，他划过夜空，来得很猛，飞得很高，结果呢，落得也很急，褪色的也很快。第9章、10章、11章先讲了他崛起的三部曲，暗中受膏、公开案例、战场印证，一转眼他就走在了下坡路上。接下来的13、14、15这三章呢，成了扫罗由盛转衰的三部曲，也是三部曲。面墙献祭、贸然起誓和私留掳物，我们已经讲过第13章，鲁莽人、糊涂事、荒唐言，讲他僭越直愤、勉强献祭的事。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他的三部曲的第二部，贸然起誓的这一段。经文在荧幕上，你们手中的圣经也有，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16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我们先读到这点，这就开始了。我们要需要稍微回忆一下第13章，因为它是我们今天读的14章的前因。13章和14章要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以色列对抗非利士人的密抹战役。第13章呢，讲的是战役的预备，有4个阶段。战端初起的阶段呢，那个时候啊，约拿单奋勇攻打加巴，这战役就的前哨战开始打起来。第2是糊涂行事，就讲到扫罗王贸然献祭的事情。敌众我寡，非利士三路摆开大阵，从三路北面、西面、东面来包抄以色列。以色列百姓呢四散而逃，只剩下了600军兵。最后呢是无刀无枪，以色列用农具来迎战有铁车的敌人。他们在地形、在人数、在武器、在士气诸方面都处于劣势。在第13章的最后一节，上次我们没有仔细去讲最后那一节，那最后一节是这么说的：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这个地方的原文啊，他说到了密抹的隘口，那个到了原文呢，其实同时也是进入的意思，而且他用的是已经做完了事情的那种完成的过去时态。那意思是什么呢？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原来驻扎在隘口的北边的非利士人呢，他们其实是推进了，他们进到了以色列人驻扎的营地这边，进入了隘口。因为他们这个进入是一种进犯，所以这件事呢就挑起了密抹之战。 这个密抹之战呢，是非利士人挑起的，不是约拿丹没事找事，而是以色列被逼到了一个生死存亡之际，需要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关键时刻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约拿丹的父王也是国王扫罗呢，他一筹莫展，他在石榴树下一筹莫展。扫罗不听撒母耳的话，也不要撒母耳做他的谋士，他却任命了以利的曾孙亚西亚做大祭司。这个亚西亚呢，也在那儿犹豫不定，他才疏学浅，撑不起大局。这个亚西亚的爷爷菲尼哈，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讲的啊，是那个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坏儿子之一。那个两个坏儿子的恶行啊，使整个家族都不蒙神的赐福。所以这个时候亚西亚虽然像模像样的穿着羽服夺，但是他摸不到神的心意。就在这个最高统帅举棋不定，战场形势非常的关键的时刻呢，约拿丹呢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他要越过扫罗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接着往下读。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很宝贵的啊。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继续读。二人就使以色列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接过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着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田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抱歉，刚才我有一个地方念错了，把非利士念成以色列了啊！不是，大家知道，我知道我们都有纠错功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约拿丹为自己，就是约拿丹为自己的接下来要怎么做呢？他跟他的侍从，也是他的卫兵商议，他准备去非利士人的营地去挑战。想想看，两个人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有多少呢？前面的经文说像海沙那样多，这两个人去冲击这么多敌人的营盘，这不是疯了找死吗？不，这个不是失去理智的鲁莽，而是靠着对神的信心而采取的行动。大家注意到，约拿丹清楚地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只需要做一件事，他就是要确认他是不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就是耶和华有没有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我们记得这个100多年前废奴运动的黑人领袖传教士叫Frederick Douglass， 他讲过这样有名的一句话，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也引用过哈。他说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不管你人多人少，只要你一个人，你跟神在一起，再多的敌人你也不怕。而约拿丹呢，追求这个神的引导，或者是他求印证的这个方法很有意思。他想的说，我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然后听敌人说话，敌人说的话呢，如果是关乎下来的，还是关于上去的，关于如果是上去的我就怎么做，下来的我就怎么做，这件事情大家想想是不是很 很难想到的事情啊，这是小概率事件。你想想，又不是演戏，这个敌人手中又没有你给他定的剧本，他怎么会说话就按照你来说话呢？而且他说只是你这两句话当中的一句呢。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二战的黑白片，罗马尼亚拍的，叫做《侦察英雄》，两个身怀绝技的这个特种兵或者说特工攀登陡峭的山崖去袭击德军的秘密工厂，这两个人费了极大的力气终于爬上去了，那个很陡很陡的山崖，冰天雪地的爬上去了，终于爬上去了，抬头看到的是一群守候在那里的德国士兵。那个德国军官看着他冷冷的一笑说，作为登山运动员我祝贺你，作为德国军官我逮捕你。那部电影我就记住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出人意料，你想不到他是怎么说话的，对不对？他是很出人意料。而约拿丹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只看自己是不是站在神的那边，不像属肉体的要看人数要看武器，他约拿丹只看他跟神的是不是一致。他是一个有信心有行动而且有担当的人，他不是愣头青，他实际上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这样做，他愿意献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来寻求并且履行神的旨意，所以神为他这样的说法来背书，神对他有这个 endorsement， 真的就让他按照他说的让他实现了。这个攀岩是极其艰苦的事情，在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电影里边，那两个特工攀上去就被捉了，因为他已经累坏了，他打不了仗了。而约拿丹和他的侍卫，他们穿过峡谷要先下一个高峰，要先下悉尼，那悉尼的意思是叫多次，然后再爬那个剥削，意思是闪耀那个山峰啊，先下一个很高的峰，然后再爬一个很高的峰，这个爬上去居然还能打仗，瞬间呢，动作比李连杰还快，那瞬间就杀倒20个人，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域当中，这是难以想象的，除了神的作为你别无解释。约拿丹和侍卫两个人的勇猛出击引起了雪崩一样的连锁反应，接下来是耶和华神让地大大震动，这表明了神对非利士人的愤怒和制裁，这时候战争的天平就已经倾向到了以色列人这一边。那么扫罗是怎么反应的？咱们接着读经。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以色列营中非利士营中的喧闹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这段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就是这段你看啊，可以看到扫罗这个人办事的优柔寡断，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他平日里与神疏离没有好的关系，他紧急的时候他就得不到神的心意。当这个战场的形势突变，耶和华的威势彰显，敌人已经丧胆了的时候，他还在那儿想到底要怎么办。经文你看写得很清楚，第十五节的一节经文当中三次用了战惊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状态，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非利士人的慌乱之态。希伯来文呢，大家都知道希伯来文跟英文不同，英文有比较级 good better best， 它希伯来文呢它就是重复三次，这三次战惊在这重复呢，就表示到了战惊的最高级，无以加赋的地步了啊。神已经给了扫罗全线出击的大好时机，他却偏要让这个亚西亚他的这个大祭司去把约柜抬来，似乎是想效法约西亚的，似乎效法这个亚西亚的爷爷菲尼哈当初 抬着约柜上战场的套路，那可是个馊主意。那祭司呢，为他求问神的时候呢，他有心浮气躁，他等不了啊，就干脆让说，祭司算了，你别求了，停下来啊。你我们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最重要的地方，神反而是成了他的工具，在他心里作王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神。那么战场上的情况呢，是神掌控的。我们接着读啊，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人犯错，但是神不会犯错。耶和华神让战惊到了极点的非利士人真是战惊，他的表达是什么？神经错乱了，用刀自相残杀。而且在这个时候，过去曾经投靠非利士人做雇佣兵的那些希伯来人，这应该算是游奸吧，他也反戈一击，帮助以色列人的杀敌。而且呢，原来以色列人人很少，只有600人，但那人都在哪儿呢？他都躲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一下都从那地方冒出来了，一下都冒出来了。结果非利士的军队那些士兵呢，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按说到这儿，你看一直战到伯亚文，你可以看那个图，我就不讲地图了。密抹战役写到这儿，按说可以收尾了，没想到尾大不掉，平地起风波。因为这个风波呢与蜂蜜有关，我就把它叫做蜂蜜风波啊。这个蜂蜜风波呢有四个小段，第一个是讲到约拿丹尝蜜的事儿，然后呢众百姓吃血啊，扫罗王起誓，到后来呢众百姓抗旨啊，是大概这么一个轮廓。我们来看经文。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约拿丹尝蜜。约拿丹尝蜜，扫罗给了百姓下了一个很荒唐的命令，不许百姓这个吃东西，不到晚上不让吃东西。那百姓疲乏万分，而约拿丹不知就里，他尝了一点蜜，无意中似乎是违反了军令。我们接着往下读。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宰到我这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这是第二部分，众百姓吃血。到了傍晚的时刻， 那个百姓实在是饿坏了，我想他们都低血糖了，他急急忙忙的宰了牛羊做饭，这肉来不及放血就吃了。在摩西律法当中说过，申命记十二章说，你们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就是生命。所以以色列人吃肉都是要先放血的，你去专门的店里可以看到叫 kosher。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第三部分，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强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接着读，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尽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撤出约拿丹来。在这儿扫罗起誓了，请大家注意，之前其实扫罗并没有起誓，扫罗是让百姓起誓，在这里他起誓了。他想连夜追杀非利士人，让祭司用那个当时那种叫乌灵土明的那个办法来寻求神的批准，但是他一直得不到答复，很烦躁，于是他就转而用撤迁的办法来看看谁有罪，这是也是他定规的啊。而且他启示说，若是约拿丹被撤出来，将被处死。这样就进入了剧情比较紧张的最后这一段，我们来读。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丹免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最后我们看到是百姓抗命了。本来百姓是那么样的怕扫罗，但是当扫罗为约拿丹偿命的事发雷霆的时候，要处死约拿丹的时候，百姓奋起保护，拒不执行扫罗的命令，最终使约拿丹免于死亡，这个处罚的事情不了了之。大家回来再想一想啊，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当时的最高统帅扫罗来说，这个蜂蜜风波是给他的密谋大捷这种辉煌的胜利呢涂上了一层阴影，让这个胜利的喜悦也有了几分苦涩。这场胜仗从家庭的亲情、百姓的拥戴和上帝的信任这三个方面都让他在下坡路上滑得更远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再做一些分析，从扫罗的作为当中看他的失败，从他的失败当中呢学习功课，就是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他失去了家庭的亲情。你看第四十四节，扫罗对着自己的亲生儿子狂怒地喊什么？约拿丹啊，你定要死。咱们有父亲这么对孩子说话的吗？他完全那个时候没有父子的亲情，这场面让人瞠目结舌呀。约拿丹犯了该死的罪，扫罗在大义灭亲吗？你们说呢？不是啊，这扫罗发布了荒唐的新规则让百姓起誓，那个时候约拿丹并不在场啊。你说今天张牧师不在我们中间， 我就跟大家说了，我发了个新规则啊，进咱们办公室一定要脱鞋，啊，到时候张牧师回来穿着皮鞋进去了，我揪着他，我说罚你罚你，这就是这样的。约拿丹他没有启示啊，这个不吃东西的誓言对于约拿丹于情于理都没有约束力。约拿丹并没有违背任何在神面前的誓言，他完全是无辜的。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为约拿丹辩护，做他的辩护律师其实并不难。可是为什么扫罗要跟约拿丹死磕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原因不是因为约拿丹犯了罪，不是因为约拿丹犯了罪，而是因为约拿丹立了功。约拿丹是密谋大捷的英雄，是最大的功臣，没有之一。所谓功高震主啊，约拿丹的功劳让心胸狭窄的扫罗不爽。记得以前读过一句话，是古巴的一个民族英雄，也是个诗人，叫何塞马蒂，他说的，他说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这个扫罗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他个子虽然很高，但是他的格局很小，他关注自己的名字，甚至可以说他只关注自己的名字，关注自己的王位，所以他的那种强烈的嫉妒心使他容不下别人的战功，容不下别人的声望超过他。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羡慕嫉妒恨，所以他想置约拿丹于死地，他弃亲情法理于不顾，这样的嘴脸实际上是非常丑恶的，难怪耶和华厌弃他。嫉妒是大罪啊，想想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严格的说比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早，而且记录在圣经里，是圣经创世纪第四章。这次世界大战牵涉当时全球人口的1/2，造成了1/4的人口死亡。这个哥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这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以后的世界上的第一宗罪。那起因是什么？这起因就是嫉妒啊，嫉妒是大罪。箴言上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腐烂，嫉妒与骄傲是孪生兄弟。一方面是自高自大，同时又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陈忠道牧师他写的书里他这样说，他说嫉妒正是隐藏在内心的罪，败坏自己属灵的生命，且也必败坏别人的工作。因为嫉妒就是不喜欢看别人比自己好，绝不会安静地任凭别人一直比自己好，必然会设计陷害所嫉妒的，使人受损毁。所以嫉妒常常是引起教会纷争的真正原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再读一下这句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和要求。嫉妒是扫罗作恶的开始，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我们要常常警戒自己，要像逃避瘟疫一样的远离嫉妒的侵袭，远离嫉妒的侵袭，也常常为别人的成功而感谢神。所以我这写了两条，不可贪图虚荣，嫉妒带来灭亡，只要心存谦卑，效法基督相爱。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医治嫉妒的良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嘛。啊，我们要追求的是爱主，也住在主的爱里。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样一个反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短处，担当别人的难处，也纪念别人的好处。我们要努力的与神与人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这是家庭的事情，他失去了家庭的亲情很可惜， 第二，他失去了百姓的拥戴。有圣经学者啊分析说，特别是那些有心理学背景的学者，他们说扫罗啊有心魔，他的心里没有平安，常常恐惧慌乱，做奇怪的事儿，这个 doing weird things 啊。他下令作战的一整天不让百姓吃东西就是个例子，而且百姓吃带血的肉他能放得过，约拿丹不知情吃蜜不算什么大事，他死抓不放又是一例。这个扫罗的灵性有问题，用新约的话来说呀，你看你读中国家庭教会的那些领袖们评论扫罗，就特别说扫罗不是个属灵的人，他是个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有五大特征：只看环境，拒绝认罪，不肯顺服，依靠自己，还有呢，自以为意。这些，如果你有机会回到家里，然后自己再慢慢读经文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在13、14章的经文当中反映出来了。百姓也都看到了。以前在中国大陆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这个你看扫罗赌咒发誓说我一定要杀你，约拿丹我一定要杀你，然后百姓呢眼睛是雪亮的，也不含糊，百姓说什么，他今日一起与神做事，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第45节，百姓看出来了，这个扫罗在那赌咒发誓没有用，百姓做出判断，约拿丹是与神同在的，而扫罗已经失去了与神的同在。看清了这一点，这个过去是唯唯诺诺很胆小怕事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众人变得极为硬气，竟然抗旨不遵啊，他们集体的选择了站在约拿丹一边。你看那第46节啊，第46节前面保罗很凶的，然后第46节写什么呢，说保罗回去了，那是什么形象啊？那是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的回去了的，这个败走了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蜂蜜风波使扫罗的形象大大失分。他过去是万众拥戴的领袖，他现在不再是被人从心里拥戴的领导者了。仗打赢了，他却失去了亲情，失掉了民心。这个战场上的敌人打退了，心中的恶魔却占了上风。战场上打赢了，在关系上却大大的亏损了。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叫做打赢了的胜仗。因为有人看到我这题目就问我说，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个是不是不通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作为神所拣选的领袖，他应当爱护神的百姓，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追求与神的同在。这是扫罗的失败，非常的可惜。一丛石榴掩冰刀，双峰隘口显英豪，昏君失德谬起事，仇敌丧胆夜遁逃。仗打完了，我们的评论还没有完，还有一点，第3点，他失去了上帝的信任。扫罗在密抹战役中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神的信任，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神不再对他讲话，神不对他讲话了。他在石榴树下辛辛苦苦的要寻找制敌之策的时候，神不说话。后来百姓吃了带血的肉，违反了摩西律法，得罪了神，那扫罗表现得很积极的，他还甚至第一次为耶和华神筑了坛，神仍然对他沉默，对他是否应当去连夜追砍非利士人不表态。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大家想一想，怎么会这个样子？要知道扫罗也曾经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呀，神赐给扫罗信心呢，而且圣灵曾经充满过扫罗的。在第10章第9节第10节的时候讲到，这个扫罗被圣灵充满，而且在一般先知当中讲话的，他是有多么好的基础啊！扫罗的致命的缺憾，你回去仔细看这几章啊，就是他 一直不肯省察自己的罪。扫罗一直不肯省察自己的罪，而且他一直不肯 为自己的罪而认罪悔改。第十三章他擅自献祭，撒母耳大声地说，不是没人告诉他，撒母耳 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你做了糊涂事儿了。他不认错。第十四章他贸然起誓，不仅置功臣约拿丹的这个生命于险境，而且直接的，我都不说是间接，其实是直接的造成了百姓犯罪。百姓吃带血的肉是因为扫罗的坏主意坏命令。但这个时候扫罗还是不负担起责任来，这所以神早就知道了扫罗心中的嫉妒，给了扫罗机会等他悔改，可是扫罗迟迟不动，把神给他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再为他可惜一次吧。现代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幸福人生建立在美好的关系上。这个美国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他说过，他说人生如此短暂，哪有时间去争吵道歉诛心指责，唯有相爱啊，人生幸福依赖于处理关系的能力啊。他们这样说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但是还没有进到信仰的深处。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要去思考三重关系。这三个方面是三重关系，什么关系呢？第一是与家人的关系，第二是与众人的关系，第三是与基督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个？是与基督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磐石，是一切关系的根基。只有在这个关系上，在这个关系上建造，生命才有长存的意义。有一位弟兄在我们小组，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弟兄在问，他问说，现代基督徒还需要遵守十诫吗？大家觉得呢？要不要？回答是 yes。但是呢，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经义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守那个传统当中的形式上的那个安息日，我们现在守的是主日。但是在经义上是 yes， 是要守十诫的，因为主耶稣把律法上的诫命总结成为两条：第一，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第二，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两条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爱。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爱。十诫的总纲是爱，那关系的核心也是爱。耶稣基督为了爱而降世为人，为了爱而走向世界十架，为了爱而死里复活，他的爱成全十诫，而且超越十诫。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基督之爱长存，因为神就是爱。爱是总纲，爱是原则，爱是出发点，爱是目的地。无论什么事情，若不在于神的亲密关系里，赢了也是输，只要在主的里面，失去也是得着。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圣经，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与主建立关系的起点在哪里呢？从哪儿着手呢？诗篇五十一篇这么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是重建于基督、于家人、于教会、于众人，这是个基督、家人、众人这三重关系当中的最开始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第一步。咱们的教会这些年来，咱们本来就是一个传统，这些年来也特别重视小组事工，多次的举行小组同工训练。我们小组事工、小组同工训练就一直提这个事工的目标是什么？ 上过课的一定都记得住。他这个主题的话是说，在爱的关系中建立门徒，就是说要我们重视这个三重的关系啊，要竭力爱神爱人，常常忧伤痛悔，要时时的与主同行，在爱的关系中建造主的门徒，在爱的关系中建造主的门徒。这个在爱的关系中是提醒我们与小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的，是小组的组长、小组的核心同工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灵命成长，这个决定的因素也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今年开始一起灵修，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在服事和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都是为了这个关系的成长。在爱的关系中建造主的门徒。今天的信息分享结束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把它放在荧幕上。我愿意大家跟我一起来用这个话来祷告，把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打开，求神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愿我们一起努力，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中成长。我们一起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这是今天的分享，请云婷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